一日之内破150条地道。布林肯秘密会晤巴勒斯坦领导人，释放重要信号。10万亲巴人士占领华府特区，奥巴马言论冲舆论沸点。传闻彭丽媛出席李克强告别仪式，可能升政治局委员。川普摇摆州民调大胜拜登，76%认为美国走错方向。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5日的晚间，加沙展开了开战以来最大空袭。以色列军方宣布，部队将在48小时内完全包围加沙市，并且开始进攻。而哈马斯能够阻止以军，一个就是地道，另一个就是拿加沙平民做人肉盾牌。而以军的推进非常顺利，不但缴获哈马斯的作战计划和地图资料，还在一日之内就摧毁了150多条哈马斯地道。值得关注的是，布林肯和巴勒斯坦政府主席进行了密会，释放重要信号。以军在加沙北部的目标就是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日前在加沙北部加巴里亚市的一处主要军事基地搜出哈马斯的作战计划、作战地图、组织分布、通讯设备以及指挥官和恐怖分子的个人资料，可以看出哈马斯走得相当匆忙，连重要的文件都没有销毁。另外，一直被以色列认为是地面战最大伏兵的哈马斯的地道，正在以比预想更快的速度被摧毁。以色列军方高层官员表示，他们通过 AI 机械人部队主导的行动，一日就摧毁了150多条哈马斯地道。除此之外，以色列还想出一招，国防部长加兰特近期前往边境视察，誓言剿灭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加兰特强调，哈马斯的手段无极限，犯下10月7号这样的残酷暴行，感同他们的领导层关系重大。他向加沙居民呼吁，如果加沙人比以色列先一步找到哈马斯领导人并将他消灭，这样战争就会缩短。哈马斯依赖的就是地道和加沙平民做人肉盾牌。美国之音报道，11月3日，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袭击了加沙市最大的阿尔希法医院的救护车队，或救护车中是正在运送受伤的巴勒斯坦人，有15人丧生。而以军说，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哈马斯武装分子，他们在战区发现并击中了一辆哈马斯分子使用的救护车，并且有多名哈马斯战士被击毙。以军强调，这个地区是战区，这个地区的平民已经多次被要求向南撤离，以确保他们的安全。11月4日，以色列时报就曾经报道，哈马斯编制了一份需要从加沙撤离到埃及接受治疗的重伤者名单，里面包括数千名希望离开加沙的外国人。哈马斯试图将武装分子混入到受伤平民中，然后带去埃及接受治疗。在经过美国和埃及审查之后，发现名单上1/3都是哈马斯分子。另外，以色列官员透露，官员从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内发现了哈马斯在藏身地道中使用的制氧机，这亦从侧面讲明哈马斯的地道已经很困难。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北部的反击之后，一些国家指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平民进行空袭，但以色列指出，据他们掌握的信息，发现哈马斯拿医院做挡箭牌，他们拿它做据点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医院的四周都拍到哈马斯躲藏的隧道出入口，甚至火箭发射器就安装在儿童游乐场附近。 11月5号，以军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对记者公布影片证据，显示谢克哈马德医院建筑前方的大洞是通往哈马斯地下通道的入口。另一段影片显示哈马斯分子从医院对以军开火。另外，由印尼资助的印尼医院下方亦有哈马斯地下通道网，距离医院几十米处就有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器。不单止是医院，公布影片显示哈马斯在加沙平民居住区安置火箭发射阵地，距离儿童游泳池5米、住宅区30米，还有儿童游乐区等亦有很多火箭发射台。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拜登政府计划向以色列转让价值$32,000,000的精密炸弹，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5号突然造访约旦河西岸，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消息指布林肯同阿巴斯两人密会大约一个钟头，但没有向媒体发表讲话。会后阿巴斯对布林肯表示，作为外交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愿意接管加沙。在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结束之后，是一个包括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在内的全面政治解决方案框架内，承担起对加沙地带的全部责任。日前华盛顿 DC 有10万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进行抗议并冲击白宫，而以哈激烈冲突引发各界两极睇法。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表态，他认为没有哪个的手是干净的，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共犯。这番说话引发美国的舆论沸点。刚过去的这个周末，11月4号，推友发了影片和图片，有10万名美国人占领了华盛顿 DC， 游行抗议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哈马斯实施打击报复。据航拍画面显示，大量抗议者聚集在一起，占据了几十条街道。纽约邮报报道，11月4号晚上，抗议者聚集在美国白宫外面，白宫围栏被泼上红色油漆，外墙亦被红色颜料的血手印盖满，甚至有人企图爬上白宫围栏。不仅如此，据社交媒体的贴显示，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纪念碑亦遭到亲巴勒斯坦示威者的破坏，抗议者怒斥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白宫前的安德鲁·杰克逊雕像、拉斐特公园的拉斐特侯将将军雕像，还有本杰明·富兰克林雕像，有些被喷上油漆，有些被覆盖上巴勒斯坦国旗，有些被戴上了巴勒斯坦的头巾。社交媒体的影片显示，有抗议者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爬到白宫围栏的一半，示威者不断高呼自由的巴勒斯坦、真主自大和立即停火等口号。犹太社区关系组织执行主任罗恩·哈尔伯向华盛顿邮报表示，示威者全心全意地支持哈马斯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而这个恐怖组织劫持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众多平民作为人质。这些示威者完全被误导，他们无知又反动，历史将证明他们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而不是保卫民主一边。综合美国媒体报道，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在接受访谈节目采访时，讲到以巴冲突，奥巴马表示，你必须承认某人的手是干净的，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共犯。他说，哈马斯的行动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都是可怕和难以忍受，唯一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承认这些现实。他强调，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一点，那你必须搞清楚怎样和另一观点的人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并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不是忽视他。奥巴马的言论掀起了美国人的舆论沸点，不少美国人抨击奥巴马， 正是因为他在任期长达八年的对伊朗放纵，对阿拉伯国家放松移民政策，才导致今日的美国正在自食恶果。海外评论人蔡慎坤发推文说，当以色列遭到哈马斯突袭消息传出之后，伊斯兰世界表现得出奇地安静，更没有穆斯林群体站出来抗议哈马斯的野蛮暴行。好多穆斯林的政治立场值得我们去体会其中的意义。当撒旦姆对库尔德人进行灭绝，没有看到大规模游行，亦不要求停火，两伊战争100多万人伤亡，叙利亚内战死50多万人，也门内战死40多万人，伤亡的都是同种同族的同胞，穆斯林群体几乎保持沉默。而轮到以色列自卫，穆斯林世界却在西方掀起惊天骇浪。此作俑者除了西方左派媒体，还有西方左派学者和政客，尤其好似奥巴马这样的政客。奥巴马最新的一番讲话就特别迎合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哈马斯的袭击是错的，找不到理由，但是以色列的占领亦是不可忍受，所以没有人是无辜的，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帮凶。奥巴马貌似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但是这番说话很明显是站在哈马斯的一边，亦就是说以色列没有占领巴勒斯坦地区，哈马斯就不会发动攻击。11月5号，就连极左长老桑德斯接受 CNN 采访时，他都明确反对对哈马斯停火，而是支持铲除哈马斯。11月2号，李克强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出席告别仪式包括习近平和其他6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罕见还出现了彭丽媛，而且彭丽媛还走在众人的前方。另外界猜测这样的安排不一般，有传闻说习近平夫妇一起出席李克强告别仪式属于破例之举，可能有令彭丽媛升格进入政治局的安排。据雅虎新闻报道，李克强的告别仪式上，习近平等现任7常委和韩正和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都到了告别仪式现场，还和李克强遗孀程红握手。此前在李鹏和江泽民的告别仪式上，彭丽媛都没有随同习近平前往吊唁，所以这次出席被认为是对外释放信号。澳洲华裔女作家李俊11月6号在 X 平台透露，彭丽媛可能会入政治局，目前间怡琴当上全国妇联主任，政治局少了一位女委员，彭丽媛有可能提升到这个位置，这样是三级跳，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认为依照习近平目前行事风格和既往事实，估计不是空穴来风。就看11月2号八宝山告别仪式新闻场景，彭丽媛出席并走在其他6名常委的前面，就已经打破了建国以来历届领导人追悼会及告别仪式上国家领导的出场顺序和礼仪。他提到这种既公开又重大的场合，国家领导人出场是好讲礼仪和顺序，但彭丽媛不仅出席，而且走了在最前面。对于外界的这种猜测，有网友认为这个判断听起来合理，但是亦有网友认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不傻，彭丽媛不会公开从政。还有网友认为这个讲法很难令人相信，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不可能直接做政治局委员。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我觉得这种猜测目前看起来他虽然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在实际操作性上我认为他还是比较低。第一个就是自从文革以后，尤其是江青在文革里面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文革以后，中共高层对待夫人从政这方面的顾虑非常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如果要突破，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第二个就是以彭丽媛他自己目前在党内的职务级别比较低，如果他想要入政治局，就要连升四级才可以办到。所以在目前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已经令习近平非常的被动。另外，彭丽媛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声乐教授，如果说要进入政治局，就等于是要一个跨界成为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决策这样一个领导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哪怕习近平现在他已经是定于一尊，但是如果说要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党内的规矩，任意地想要安插彭丽媛自己的亲属进入政治局，我觉得这个实际操作的难度还是相当大。距离美国大选越来越近，由于美国两党的基本支持度差距不大，因此美国总统大选的胜负往往由摇摆州的选举结果决定。而目前民主党拜登在六个最重要的摇摆州中的五个州都落后于共和党领跑者川普。由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进行的民调中，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芝根州、内华达州和宾夕凡尼亚州领先，而拜登在威斯康星州领先。2020年的时候，拜登在这六个州击败了川普。最新 CBS 民调显示，川普以 51%比48% 赢拜登。 73% 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在衰落，而 ABC 民调显示76%的人认为美国朝向错误方向。另外，民调显示30岁以下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仅高一个百分点，他在拉美裔选民中的领先优势已经降到个位数，而拜登在城市地区的优势是川普在农村地区优势的一半。虽然川普面对众多诉讼，但是这些诉讼案在支持川普的共和党初选选民中似乎影响不大。川普出庭作证被视为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11月6号川普在纽约民事诉讼案中出庭作证，川普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表示这是干扰他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他谴责说对他的起诉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骗局。在法庭上，川普回答说这是一次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审判，我希望公众都能够看到。11月6号川普正在为对他的诉讼作证时，他和左翼法官阿瑟恩·戈伦 Arthur Engoron 在法庭上发生冲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